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随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哎呀，这怎么得了啊！
上帝啊，救我们！
耶和华爸爸慈悲，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色列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皇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书山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三十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三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他心里欢喜，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 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啊。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两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完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已四天，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5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 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世界上的动物显明了创造主神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上帝创造动物各有习性，有些动物会带给人类感动，因为他们的习性触动了人类的伦理情长。比方说，住在浅海珊瑚礁水域的海马，雄性海马一生只有一个配偶，感情专一。雌性海马产卵之后，把卵交给雄性海马，雄海马把卵放在它腹部的袋子里20多天，等小海马成型。这个习性显明了一种好爸爸的榜样。加勒比红鹤的特性则表现在生存能力。今天许多鸟类濒临绝种的困境，而加勒比红鹤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忌，原因是红鹤群居，而且生蛋孵蛋的方式独特。怎么个独特法呢？大群的红鹤都是在同一时间下蛋，大伙一起挖坑孵蛋，每个坑跟另外一个坑的距离是1.5公尺，所以红鹤的繁殖制造了一个很大的蛋的方阵，其他动物来掠食，很容易吃饱就走了，因此红鹤的幼雏得到孵化的机会要比独居的鸟一个坑孵蛋存活的比例高得多。这些动物展露的习性真是奇妙，也触动人心。圣经说，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是的，想想看，虽然今天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方法去发现候鸟的习性，可是候鸟的能力不是人类给的，而是神创造的。诗人大卫观看大自然的时候就感叹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飞鸟在水旁住宿。耶和华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耶和华神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向神求食。耶和华啊，您造的何其多，都是您用智慧造成的。刚才您听到的诗人大卫的心声，很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不是吗？3000年前的诗人看到神创造的大自然，都会感觉到神创造的时候运用了许多的智慧。那么今天科技那么发达，我们认知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背后的智慧那就更多了，我们人就更应该向造物主神说，耶和华，我们感谢您，我们赞美您。
指 （green thumb） 这个美国人的俚语，是半羡慕半夸奖那些能够让花草采蔬既快乐又茂盛生长的人。您有绿拇指吗？回想自己第一次买种子，开始种菜，以为自己有绿拇指的天真无知，就觉得好笑。网络上有好多视频秀你怎么种菜，用什么容器种菜，居然还有用塑胶袋装土就可以种出一颗颗光鲜亮丽的生菜。两三分钟的视频，从种到收成看起来是这么的简单容易，不禁让我跃跃欲试。春天到了，我买了菜种及好土，回家找了几个塑胶容器开始育苗分苗。怕它们太冷或太热，天天将纸杯里的小苗搬进搬出，定时浇水。憧憬着三个多月以后就可以好好享受亲手种植最新鲜的蔬菜了。谁知道瞎忙活了一两个月，纸杯里的苗却越来越不快乐，垂头丧气。好不容易有几株存活下来种到地里，结果还是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错，无力挽回。原来种菜比我想象的难太多了，难怪古人会说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事后想想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视频只让你看到轻松种下去就快乐地长大了，没有秀出整个种菜过程中其实还有好多学问以及不定的因素决定菜蔬的成长。不同的菜有不同的习性喜好，对阳光湿度土壤的要求都不一样。另外还有打枝虫害搭支架等等学问，所以绿拇指实在只有三分是靠运气，七分得靠努力才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份体会会让我联想到婚姻。童话故事都告诉我们，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许多爱情故事也都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完美的结局，所以大部分人对婚姻都怀抱着美好的憧憬。殊不知在终成眷属之后，有多少功课要学习，有多少挑战要面对。小至生活习惯的调适，家务的搭配，大至金钱的使用，双方亲人的往来关系，儿女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中不可预知的挑战等等。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的这一句经典妙语，不知道说出了多少凡夫俗子的心声。爱是需要学习的，好好经营婚姻可以帮助我们收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投资。基督教对婚姻的教导是要有三角关系，三角形上面的一点代表上帝，下面两点代表丈夫与妻子，夫妻两个人共同仰脸寻求从上帝而来的爱与恩典，顺服神的教导，活出爱的真谛，就能够享受神所赐婚姻的甘甜。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对夫妻间爱的关系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比喻，并说这是一个奥秘。盼望您愿意了解基督信仰，找到这个奥秘，享受绿拇指的美好成果。以弗所书五章32-33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我是舒美，祝福您享受围城里的生活。
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换作今天，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当时有个说法，凡有井水处，就有柳永词。比如柳永就写过《望海潮》一词，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么一句话。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句话，顿时垂涎三尺，决定大举南征。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说不定是言过其实。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那是完全可能的。谁不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人世间多少事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利顿于1839年写道，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1-4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请大家注意了，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神并没有去造按钮、造电灯、造电线然后才有光的，他只是说了一句要有光，于是光就有了。既然是神，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造出了陆地与海洋，造出了动物和植物，造出了我们人。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约翰福音1章1-3节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或许会问，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神的话语还在，全记录下来了，成了66本书，合成了一本圣经。您一打开这本圣经，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柳永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让金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比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传道书第8章。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 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别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 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8篇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 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一天呢，大卫得知安葬先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的居民。大卫一听，心中有了数了。来人呐，接着他向传令兵下达了他第一道行政命令。
听众朋友，权力争夺自古以来不知耗尽多少人的青春，叫多少人失去平安，又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古代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战死沙场之后，虽然神已经选择了大卫做第二任国王，但是就有人野心勃勃，没有把神的安排放在心上，于是一场权力争夺的战争眼看就拉开序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历史故事。
你们上基列雅比传我的话，去了就说，你们忠于先王扫罗，将他安葬，愿上主赐福。而且不但要上蒙主恩，就连我也要厚待你们才是啊。不过呢，现在扫罗王已经故去，由大家以高我为王，所以你们尽量放开手脚，刚强起来。传令兵到了基列雅比，奉旨传令。其实当地的百姓啊都知道，大卫被扫罗王追杀了10多年呢，挺冤的。可今天见他的使者到这儿来了，不知什么原因呢，都非常紧张。可听了这话，众人放心了。扫罗已经故去，现在有了大卫做王，等于说又有人给撑腰了。长老们对传令的说，请回禀大卫王，我们遵命便是。大卫现在啊，在地盘上虽说不算大，而且很多地方呢都不在控制之中。换句话说，不但兵源少，而且资源也不是很雄厚。如果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进攻，那大卫还真够呛。嗨，您放心吧，非利士人不可能来打。为什么呀？雅吉王对大卫在犹大称王，他不介意，高兴还来不及呢。哎，这为什么？以前大卫不是在非利士境内住了1年0.4个月吗？那表面上跟雅吉王的关系搞得融洽着，雅吉王也把大卫视为知己。现在扫罗的余部尚在，大卫回到犹大称王，这对非利士人来说是件好事啊，怎么会打他呢？另外啊，自从扫罗在前线战死兵败之后， 元帅亚尼尔在后方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过了约旦河，迁都在东岸的马哈念。他们这时候的光景啊，是兵败如山倒，群龙无首，士气低落，还要提防着腓力士人进攻，根本顾不上大卫。哎，看来亚尼尔身为元帅，他没跟着扫罗出战呢。哦，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搞不清楚。不过现在的形势啊，对大卫是极为有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而且他还有了7年零6个月的喘息时间。5年后，元帅亚尼尔也缓过劲儿来了，看见大卫虽在犹大称王，却按兵不动，自个儿这边呢，不但有不少地盘，人又多，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又太软弱了，嘿，这么说我的时代到了。可他转念一想，不行啊，如果以我个人名义跟大卫对垒，我出师无名啊，不如就立这个叫伊施波设的为王，窝囊了点，可对我没坏处。就这样，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被立为王，与大卫对峙，定都马哈念。从此一场意志和天意的较量拉开了序幕。一天清晨，元帅亚尼尔率领队伍进犯犹大，兵至畸变，犹大王大卫派遣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三兄弟带领部分将士前来拦截。从人数上说啊，大卫派来的比亚尼尔带来的要少，可从士气和战斗力上来说，大卫的人却占了上风啊。那为什么？大卫的人马是以30勇士为核心，本来就是当年扫罗军中大卫手下的王牌劲旅，跟着大卫就没败过，能大枪一举杀敌300的太多了，亚比筛就是一个呀。当初伯利恒城门口一人杀敌300，给大卫井中取水的不就是他吗？这回他也来了。亚尼尔的人马就不同了，自从前线全军覆没，国土沦丧，他们是败兵必哀呀，上哪儿有士气去？交战双方，一个池子这边，一个池子那边，对视而立，两边的主将还都认识。首先从亚尼尔营中走出一人啊，冲着约甲说，哦，我党是谁呢？这不是当年的百夫长小甲子吗？不错呀，啊，都带兵打仗了。约甲打量了一下对方，见此人年纪50开外，目光逼人，络腮长须，头盔盔甲披挂整齐，手中一杆大枪，知道这位就是元帅亚尼尔。哦，原来是亚尼尔元帅，哈哈哈哈，还记得我呀？啊，咱们这回各派出12个小伙子来场竞赛如何呀？岳甲一听，行啊，您说怎么赛法？让他们一手揪着对方的头发，一手拿刀，看谁躲得快。亚尼尔这主意狠呐，他是想吓唬对方，看看这个游戏怎么做的，我们下回接着说。
战事频传，王驾崩，群龙无首野心勃，两雄较劲兵对峙，权谋战略为争夺。刚才听了扫罗王死后，元帅亚尼尔既然野心勃勃想要做王，跟神所选立的王大卫对峙征战的故事， 听众朋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野心勃勃，有非分之想，要得到一些个位子呢？可是您我有没有想过，先祷告，问问神，那个位子是神给我的吗？神曾经说，每一个做官的，在位的，这些人手上的权力都是神赐的，是神让他拥有的。这样看来，如果神没有要把这个位子给我们，而您我极力去争取的话，会不会空忙一场，甚至破坏了跟别人的友谊，最后又叫自己失去平安喜乐呢？这真是值得我们好好仔细，这真是值得我们好好仔细思考的事情。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